早安，感谢主让我们一起能够在一起来侍奉跟敬拜他。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七节，请大家找到。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一到七节，请。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好，我们先仰望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也现在一起来读你的话。求主你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让讲的人跟听的人都能够一样的被你感动，让我们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自己要对我们所说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你自己对我们的心意，让我们来也愿意有一个遵行的心。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这一段经文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个勉励啊。那么如果我们往前面一章看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提摩太可能在侍奉上碰到一些困难。提摩太是保罗带出来的一个传道人，而且非常亲密，他好像是保罗的儿子这样子一样啊。所以在提摩太侍奉的时候呢，保罗就是发现他有一些困难，所以就写了这封信去帮助他。那在第一章你就看到他说，我提醒你，要第六节哈，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所以可见可能那个提摩太有一些胆怯，有一些不眺望起来啊，有一些不是很那个时候有困难，不够刚强，所以他就跟他说要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也不要以我们给我们主耶稣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这第一章里面讲到，所以表示这个背景里面有提摩太有一些的这个困难存在，所以保罗写这样一个信。那这个是写给提摩太，所以我们今天在思想的时候就是要想我们跟提摩太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啊？我们也不是传道人，提摩太是一个传道人啊，是一个或者是一个教会的牧者。那么我们今天是所谓的平信徒啊，很多人是有这样一个区分，但是呢，我想让大家看到，事实上是没有这样一种区分的。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啊。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四节的地方，你们不需要翻哈，我就念给大家听。这里就提到是讲这个施洗约翰的事情，但是他提到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这里就讲了说，我们这些人被拯救出来，被从哪里拯救出来？就是从罪恶的捆绑、罪恶的辖制、魔鬼撒旦的权势拯救出来以后，目的就是要我们终身能够来侍奉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像提摩太一样需要被提醒、需要被鼓励的人啊，不只是传道人，或者是不只是这个教会的牧者。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是一个，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情形啊？其实我们如果周围看看这个现在世界上的各种的新闻，你就知道这个主来的日子是真的是近。如果跟圣经的预言来比较一下的话，地震啊，地震、饥荒、各样的打仗，这个跟圣经的预言非常非常吻合。 就看到这个世界的末了是近的。所以我们也真的是要来注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过这个日子。那我们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成为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刚才这个约翰福音路加福音就提到，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来侍奉神啊，怎么样来侍奉神？我们怎么侍奉神？是不是要做传道人才是侍奉神啊？当然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不是啊？那这个地方也提到说是一个坦然无惧的侍奉。为什么坦然无惧的侍奉呢？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靠着神的恩典来得救，得救是靠着恩典，我们侍奉也是靠着恩典，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坦然无惧的。但是呢，在路加福音也提到，我们要以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圣洁和公义是一个心态，如果我们坦然无惧，但是我们很随便，我们存着一些私心或者有一些什么罪恶的话，也是不行。所以要存着圣洁和公义才可以有好的服事啊，神也接纳我们的服事。那这个地方也提到我们要做的服事到底是什么哈。在路加福音的地方我继续再读一节哈，就是说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这里当然是讲施洗约翰啊，他是先知。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我们替神说话的时候，我们也成为先知，因为你要在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服侍神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我们让别人看到知道救恩啊，因罪得赦知道救恩。那怎么样来做这个事情啊？我们虽然说我们不是传道人，但是我们每天怎么样来做？所以这里讲到这个神的百姓呢，就是他要拯救的人，他所拣选，他要拯救人。这个事实上呢，可能这些人就在我们的身边，其实真的就是在我们的身边啊，可能就是家里的人，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配偶，公司的同事，邻居，亲戚朋友啊。那个我们的侍奉呢，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在神的面前过日子而已，只是过日子给人看到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徒，看给人看到基督徒怎么生活的。这个就是像这里讲的，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他知道你这个救恩是怎么样子，我们过的日子是怎么样一个日子。其实根本也不需要说一定要到非洲啊或者什么偏远的地方才是真正好像传福音了 啊，你周围的人就是一个传福音的环境啊。我们隔壁的邻居那个前一阵子被车子撞到，他骑脚踏车被车子撞到，后来就很不舒服啊，就觉得怎么有这种事情发生。那么他跟他太太讲，他太太说你不要讲很可怕，不让他讲。所以他就跑来跟我讲，讲了很多哈，就要告诉我他这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很危险。那就讲了很多，那我就听，那我也就是跟他安慰他一下，然后也跟他说这个对啊，所以他说啊，真是要好好思想人生的问题哈。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也不用特别要跟他传道，那个时候就是听他讲，跟他一起有这样一个同理心，愿意跟他沟通哈。因为我们常常在一起，就是邻居，我没有特别跟他讲到，但是他知道我们是信神的，他知道我也讲到，我也在教会有很多服事，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平常的关系。你把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活出来的时候，别人就看到。所以不管我们在怎么样一个侍奉的环境里面，我们都是过这样一个服侍的人生。但是呢，就像提摩太一样啊，我们这个过日子，过基督徒的日子，也一定会碰到困难，或碰到灰心，或碰到失望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很有经验啊，因为我们想要做得很好，我们想要是讨神的喜悦，我们也想要活一个像样的基督徒的样子。但是呢，事实上是常常会失败的啊，也会有灰心的时候。这个安阳可能最了解我啊，常常这个 说了一句话不对，时间不对的话，我就会像那狗一样跟他这样，啊，这样好像那个狗开始叫一样哈，所以这就是人的一种，很多时候是会失败，会有一些这个肉体的软弱会出现。那么在我们这种的侍奉的上面呢，也是要像这个像提摩太一样，要被鼓励，要来刚强。那就像这个以色列人呢，在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去打仗，在耶利哥城第一仗打得非常成功啊，神带领他们，他们也听神的话就成功了。第二仗去打爱城的时候呢，就发生问题，因为他们当中有人犯了罪，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啊，这个就是失败的时候，他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是呢，我们靠主的时候，他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恢复，能够重新的继续再往前走。那他把对付完以后呢，马上就又打了胜仗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一个人生的写照。好，我们进入今天这个经文哈，就看到保罗怎么样来鼓励他，那也让我们今天也得到同样的鼓励。他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为什么特别就提到恩典啊？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就是说是一个额外的，是一个本来没有应该得到的东西，是不是？恩典上，所以就让人，我看到这个恩典呢，是我们在得救的时候是恩典，我们在接受主的救恩的时候，这是一个恩典，对不对？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失败里面，在一个困难当中，也是靠神的恩典啊，也是靠神白白的一个恩典。要有这样一个对象，我们的对象是主啊，对象是主，那是一个全能的神。那这个对象的内容呢，这个信心的内容呢，事实上就是这个恩典，神的恩典。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主帮助我们，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有主的恩典会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这个不该得到的恩典的里面刚强起来，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失败是我失败，我今天在软弱里面，我在困难里面是我的问题，但是呢，神在这个我的不该得的时候呢，他要来让我刚强起来。所以我们能够依靠的呢，唯一的还是恩典啊。所以就是在这个回到一个最根本的地方。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也才能够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真的是靠主在侍奉，因为我们自己是一个没有办法一直都得胜，一直都刚强的。所以在一个软弱的时候，我们靠着恩典能够刚强，别人也能够看到这是真的福音，这是真的侍奉啊。就好像这个我们每天生活里面啊，其实有好多东西哈，你们有孩子人就知道。我前上个礼拜我还跟我们的女儿发了很大的脾气啊，吼到这个喉咙都快要哑掉那样子的大吼啊，你都不能想象啊。那生完气以后，我自己当然也很后悔，我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啊？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一个人？所以这个是一个犯罪或者说软弱跌倒，但是呢，我们不要灰心，因为神的恩典还是够。所以我回到神的面前，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来认罪悔改，神的恩典是够，他必要洗去我们一切的罪恶啊。所以我就回到神的面前，我也跟孩子道歉，说对不起，爸爸是这样子啊。那么他们也了解，爸爸不是一个完全的人，爸爸也不是一个不会做错的人啊。所以那么我们看第二节，他就说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我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不但是要在恩典上刚强，他劝勉他要刚强，但是呢，他也给他一些比较实际上的帮助。为什么说要交托别的人呢？就是说他的困难可能有一部分是没有别的同工来分担他的这个重担，所以保罗就跟他说，你侍奉的话需要有同工，就像我从前把这个教会交给你一样， 或者教导你怎么样来带领教会一样，你也需要再找别人忠心的人来一起来侍奉。所以我们这一季的主题呢，就是团队的服事，是不是？我们今年的讲到都是有关服事哈。那这一季讲到团队的服事，这里保罗就是这个告诉提摩太，服事一起服事的话是一个团队的工作。那不管是在家里一样，家里也是有一个小的团队。那在教会的话，我们一起服事也是团队，这个是神的身体啊。主耶稣的教会的话，他是借着一群人有不同的恩赐，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各种各样的这个很丰富的一个团体呢，一起来服侍的，这是神的心意。那这也是在世界上很难成就的事情，所以呢，在神的家里面，要借着这样一个团队的服侍来建立神的教会，所以。好像接力赛一样，保罗把棒子交给提摩太，保罗这时候也劝勉他，你也要把棒子交出去啊，要训练更多的人一起来服侍。好啊，那第三节呢，他就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所以啊，主耶稣其实也早就告诉我们，若是我们要跟随他的话，是有苦难的，因为。人逼怎么样逼迫耶稣，人也会怎么样逼迫我们，是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会有什么很好的日子过哈，一定会有这些苦难。那这个苦难呢，好像打仗一样，因为他这里说我们像精兵打仗是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所以一定是有。但是呢，我们看原来保罗哈，他是扫罗对不对？他原来叫扫罗。他原来在到处在那个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是耀武扬威又很有威风的，还拿着命令什么去抓人什么。但是后来呢，信了主耶稣以后，反而为了传福音使人做基督徒，他被别人来逼迫，他被那些原来跟他同伙的人在逼迫，也来找他麻烦受苦啊。而且有人攻击他，也有人误会他。我们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就看到他花很长的篇幅来解释这个事情，他怎么样被人家误会。但是呢，我们看到他是没有被打倒的，他在神的面前他可以站立得稳啊。所以他也告诉这个提摩太要同受苦难，好像精兵一样。在路加福音十四章的地方，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啊，耶稣说这个盖楼房的人会先坐下来计算，然后呢，打仗的王呢也会先下来坐下来酌量一下，是不是能够用1万个兵去打2万个兵啊？那我们看到这个酌量的事情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啊，那不能的话，就像耶稣讲，就去求和。但是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王啊，如果是神的话，我们是属于他的兵，他要来负责任，他是那个负责来决定这个仗打不打得赢的人。那我们只是这个小兵，所以我们的重要的就是我们忠心对主，我们做好这个耶稣的精兵，我们进入神的军队来打这个美好的仗。那至于会不会打胜仗的话，这是神所掌管的事情。那我们从圣经里就知道，我们只要是跟随神的话，这个我们一定会胜过世界，我们也一定胜过魔鬼的撒旦的任何的诡计，所以一定得胜的。那耶稣的精兵呢也是一个很值得的事情啊，我们也要想到将来一定得胜，也一定是与主同得到荣耀。那怎么样子做这个精兵哈？第四节就是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我们就是这些被招来当兵的人哈，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已经进入这个队伍哈，因为这是基督的军队啊。既然如此的话哈，就不能有事物缠身，为了要。做一个忠心的人，叫基督喜悦，当兵的人喜悦，叫招他当兵人，就是基督，就是主耶稣。所以虽然是讲这个要让他喜悦，我们也要知道 其实呢，神是很喜悦我们的啊。其实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宝贝，我们每个人都是他非常喜悦的，因为呢，他已经喜悦到把他的儿子都替我们舍了，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儿子都舍了，为了要救我们。所以呢，事实上，我们已经没有能够再做什么事情让他更喜悦我们，或者让他更爱我们啊。我们也不会做什么事情让他会很不喜悦我们啊，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些他的心意，他有一些的对我们有一些方向，或者他有一些盼望。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啊，你对你的孩子总有一些盼望，总有一些期望的。你觉得这个孩子是一个可造之才，他在音乐方面很有这个天才，你就觉得他应该要好好的发展这一方面，他以后要怎么怎么。或者这个孩子很会这个科学方面的东西，你就希望他以后成为一个很好的科学家，这个完全能够发展他的潜能，是不是？这是我们对孩子有这样一个期望。神对我们也是一样，他对我们都有一些期望。那如果我们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就像孩子体贴父母的心意的时候，那父母心里是很高兴的，是不是很欢喜的？不是说我比原来更爱他，而是说这个对我是一个很满足的事情，是不是？如果他没有满足我的心意，我也不会说我现在就不爱他了，这个孩子我就不要了。但是呢，他如果体贴我的心意的时候，我会特别的觉得很贴心，很满足啊。神也是一样的，神如果我们体贴他的心意，我们来让他喜悦的时候，他是更满足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必须把神跟神的关系认真，跟神的关系必须是一个真实的关系，而不再停留在一种好像是我来信神只是为了我一些好处的一个关系上面，而是要进入一个真正跟神的关系。他是天父，他是我的父亲，我要怎么样让他喜悦，我要怎么样让他更得满足，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好了，那就是要看什么叫做不将事物缠身啊？什么叫做不将事物缠身？我们要为了要让神喜悦嘛，是不是要放下一切世俗的东西，做全时间的传道人？这个才是不将事物缠身嘛，没有世俗的事情。答案当然就是不是这样吗？啊，真的是我们只是要知道什么事情重要，事情的轻重啊，不要什么事情都去插一手，结果重要的事情就没有力气做了啊。我自己其实是最糟糕的例子，我对这一方面，我常常就是什么事情都要插一手，因为我很喜欢做事情，什么事情都想要做一下，都要试一下啊。这个比如说修理东西啊，什么东西，我们家几乎什么东西坏我差不多都能修，所以常常就是说这个百业萧条的是都人家都不用赚我们钱的哈，东西坏了都可以修好。那但是我要花时间的，修东西要花，有时候为了修一个小东西花了好几个小时，几块钱就可以买的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很糟糕的。你要是看到我们家的东西，就有些小孩子的拖鞋，两块钱的东西断了，还要花时间去胶啊，弄了半天啊，坏了，下次又坏了，要再去弄，所以事实上是不是很好？那么就是有时候变成本末倒置嘛，花很多时间在一些这种不值得的东西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最近的一个决定呢，就是说在很多事情的安排之下，我最后实在觉得时间安排不够，我最后把这个神学院停下来啊。可能你觉得这神学院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呢，在全部在我现在生命的这个道路当中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神学院是我唯一能停的东西，我就把它先停下来。所以还没读完，还有四分之一，基本上没有完全停啊。我大概就是一年上一门课这样。 所以我还在学习，我还在摸索怎么样不要让事物缠身，这个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做哈。要找出来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优先次序，怎么样来过这个日子。因为如果主明天要来了，我为什么要修那个拖鞋呢？是不是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得像一个有信仰的人，对不对？我们真的是不是活在一个有信仰，活在这个有这个永生的盼望里面的人？因为真的明天主要来了，我是到底要怎么活啊？或者说明年主要来了 OK， 那我要怎么活？是不是事物缠身其实也是一个看法，就是被世界的事情缠住，被事情没有力量去做该做的事情，没有力量去打仗，这是精兵嘛。当兵的人不能够事物缠身，对不对？他没有精神去当兵，没有精神去打仗，没有精神做他该做的事。所以我们的生命如果变成跟不是精兵的人一样的话，或者说是跟一般的人没有信主没有这个信仰的人没有基督信仰人一样的话，那我们就是事物缠身，跟别人一样，别人要怎么样我们也要怎么样，别人怎么过日子我们也一定要跟他一样啊，别人追求的东西我也都要有，我也都要追求。我不是说我们要去当修道士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东西我们做一个基督的精兵的时候是一定要牺牲的，一定要放下的。但是什么东西要放下，什么东西，这是你的事物跟我的事物可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的时候啊，神会让我们看到什么东西是你的事物产生，什么东西你需要放下来啊。好，所以保罗就是告诉他，你这个啊侍奉的时候呢是要牺牲，是有牺牲的，不然的话可能碰到一点点困难你就不干了，就不想做了啊。主耶稣是不是一个很忙的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绝对是很忙的，因为我们读到说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是不是？所以这是他是很忙的人，但是他是有使命感的人，所以他做事情不是说哪里忙哪里需要他就去。因为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他刚开始传道，他医病赶鬼，很多人就得到医治，很多鬼也被赶出去，非常有功效。那全城的人看到他这个情况以后，就带了更多的人来找他，就要让他医病赶鬼，要让他。但是呢，耶稣第二天的时候看到这些人来了以后，一般人会怎么样？啊，来来来，啊，我们再多放几个椅子，大家都来。因为很有果效嘛，他做的很有果效。但耶稣说的是什么？他说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因为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传道，因为我出来原是为了这个。所以他的使命是要来传道。所以虽然说看到好多人在那医病赶鬼都医治好了，都医好了，但是他说我也要到别的地方去传道，我希望那边的人也听到这个福音。所以呢，这个地方这个城市已经听到福音了，也已经看到神的大能，他就走了。他没有说他还留在这边，因为还有很多人，所以他就留在这里。那是我们一般的想法，就是说哪里有需要我们把时间投进去，哪里有需要我们把精神投进去。但是耶稣是照着他的使命来做事情，所以我们这个要跟耶稣来学习哈，他的优先次序不是在以需要来决定，不是鞋子坏了需要修，而是使命。我的神给我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我要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实在是要这样子来操练才行，就是使命感。今天神给我的使命是什么？今天可能神给我的使命就是在家里要看孩子，要教好他们，可能是那个啊，可能是那个，可能你也是家庭主妇，你就是在家里做好这个事情，那就是你的使命。你说啊，有很多地方需要传福音，或者哪里需要义工做什么？不见得，不见得那是使命啊。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抓到神给我们到底是什么使命。好，那么第五节是说，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所以这个他是用这个比武来做一个比喻哈。所以比武的时候是比赛啊，比赛呢 一定有规矩，一定有这个规则的。如果你不按这个规则的话，你就已经出局了哈，你就已经不犯规，就不能够得到冠冕。所以这个目的呢，是要得到冠冕。要得到冠冕的时候，你要有规矩，你要照着规矩做。不但是在比赛的时候照着规矩，在这个锻炼的时候，在训练的时候也要很有规矩啊。大家都了解这个啊，没有什么不劳而获的。这些在运动上面啊得奖的人，都是经过非常严厉的训练的啊，严格的训练。那他严格的训练里面呢，就是包括他要牺牲一些东西。他可能他原来喜欢吃的东西不能吃了，可能原来要做的事情他现在没时间做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目标，我们是想要得到神给我们的冠冕的时候，我们做这个精兵，我们想要做得到神给我们的冠冕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牺牲，我们要有规律的来训练，来培养我们的灵命，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那就像身体吃食物一样，我们要吃对的东西啊，也要有这个啊固定的锻炼，身体的锻炼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灵命里面的食物就是主的话语嘛，神的话我们必须要吃啊。那我们也要锻炼，锻炼的话事实上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生活就是我们的锻炼啊。那我们在吃主的话，跟神祷告，跟主的交流，这个关系跟神的关系，这个是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纪律，这是一个在训练里面的纪律，这样才有可能啊那个啊打赢，或者说比赛比赢。我们在公司里都知道，我们常常要跟老板要有这个 one on one 啊，或者说这个过不久要坐下来谈谈，看到底做东西做到哪里的进度，做到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有没有跟神常坐下来 one on one， 这也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他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今天是在做什么的啊？我今天活着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是不是一个做到哪里的，他要给我的工作是什么啊？或者说他给我的这个责任，他给我的这个角色，我做了什么，做到哪里。好，那讲到比武，讲到这个精兵，都是有关这个打仗啊。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约书亚打仗，所以人生事实上信了主以后呢，其实是一个打不完的仗，就像进入迦南以后一样，一直是在打仗。那我们就算你不喜欢，你已经在这个军队里面，那么我们都在一起，我们都是主的精兵，我们也彼此一起来鼓励啊，我们一起来好好训练，我们也一起来这个依靠主，来仰望他的恩典。好，第六节他换一个这个一个比喻来告诉提摩太啊，他说农夫，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这农夫怎么样劳力啊？农夫的话，他事实上一开始他先有一个信心，他知道他这个种子种下去呢会长出土豆来。土豆不是用种子啊，用那个啊，不管用反正他有一个他知道他种了种子可以长出个东西来，对不对？他有这样一个信心存在，所以他先有信心，他开始劳力，他会收成，他去做。所以然后他也要耕耘，他要松土，他要放种子，他要加水灌溉啊，还要保护，还要除虫。所以呢之后呢，他就盼望有一天这个长出来就收成。那我们就看到这些是他需要做一些，有一些东西需要做的，但是呢最后他知道他有一个盼望，他知道会收成，会长出来，他会可以享受。那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属灵的生命我们也是要第一个有一个盼望啊，有一个信心，知道呢我们所种的东西呢，我们所去培养的呢是会长的，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好，或者是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我们去撒种的时候， 是会长的，因为这个种子是神的道，而且叫人生长的话是神自己啊，不是我们能叫人生长，我们能浇灌，我们能松土，我们能做一些事情，但是呢最后叫这个种子生长，生命的成长是出乎神。就像那农夫一样，他种下去以后，他做了他能做的以后，他就只能等着盼望，他就等着盼望啊。那么就是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灵命里面，我们也是要对神的话有一些认识，我们也是需要吸收神的话，我们需要消化，我们需要存在心里，我们需要让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用出来，这一些这都是跟这个种菜是很像的啊。那就好像这个对别人的时候，很多时候好像你觉得传福音传了半天，尤其是自己家里的人，尤其是自己家里人啊，好像传了半天都没有果效，也没信，也不肯信，或者呢好像信了，信了也没什么改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有信心，知道神的话，神的种子是有功效的，是会长的，但是呢可能不是那么快，可能有的树是长得比较慢的，有的果子要长很久，是不是？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生长的过程不太一样。像我自己的弟弟也是就是不信主啊，我们也一直替他祷告好多年了，他还是不信啊，不但不信，而且对佛教特别有兴趣。所以就是说这个，但是不能放弃，你要知道，因为他从小是信的，从小在教会长大，从小信主，而且也受过洗，所以他有种子在里面的。我是相信神的话在他的心里，有一天是还是会发芽，会长出来。所以要有这样一个信心，然后呢，你也盼望放在神的里面祷告，神会工作啊。那我们对周围我们自己的这个服事里面的一个环境里面，也不要灰心，也要看到。虽然好像旁边的人好像没有果效啊，好像是信了半天也不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但是神的话是有功效的，不要灰心，要有信心，然后也要替他祷告，继续的来这个劳力啊，你会得到这个果子的。他说理当先得粮食，你会尝到这个美好的一个结果，你会看到美好的结果。所以我们事实上真的是不在乎我们有什么能耐去让这些工作能够结果，实在是神的工作才能让人结果。在那个加拉太书六章第九节，保罗就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很多时候我们行善啊，这里行善是很 general 的 term， 就是说我们做一些事情希望有成果，就算是传福音给别人或者帮助别人也好，行善不可以丧志，不要灰心啊，因为到了时候要收成的。而且呢不管怎么样啊，我们是对神负责，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做到我们该做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善行，神就是知道他纪念我们在他里面所做的一切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其实呢就是一个侍奉的人生啊，就是一个侍奉的人生。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侍奉其实很简单，不一定是要做教会的事情，不一定是要讲道，不一定是要传福音，只是你就是过一个基督徒的日子，你就过日子，把这个基督的生命从你的生活里面活出来，这个就是一个侍奉，这个就是一个侍奉。那我们如果活出这种丰盛的生命的时候，自然旁边人会看到不一样，他看到我们是不一样的，也能够真正的才能够真正影响别人，比你跟他讲一大篇道可能更有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侍奉他。但是我也提到，就是我们在侍奉里面的话，一定会有碰到困难、苦难或者是逼迫，有的时候还会失败，可能别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还把别人骂了一顿，或者怎么跟别人发脾气，这都有可能。但是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回头，马上可以站立起来。我有一次跟安阳去买东西，在这个 Lucky， 就晚上很累了，结果这个跟那个 clerk 这个算钱的人呢就搞得不高兴，我就很气啊，我就觉得很没道理。他我是顾客，我就跟他很不客气，我说你要检讨一下啊，我是顾客，你怎么跟我这样？就他说我不知道什么，但是我讲完以后，圣灵马上就已经，其实在讲的瞬间我就已经听到圣灵的声音，那我就马上我就回转，我就马上停下，然后我就马上跟他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对你这样子，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安阳就觉得很奇怪，他说你莫名其妙，一下冷一下热，怎么可以转那么快的啊？他说你转那么快，你起先就不用骂他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是忍不住的，忍不住的时候是我们真的是没有活在基督里面，没有活在圣灵的管理之下。但是一旦你意识到的时候，就回头，马上就回头，你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失败没有关系，不要灰心，是会失败的，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回头，我们重新刚强，在恩典上刚强起来，站立得稳就好啊。那么我们也要做精兵，做神的精兵，因为真的是主来的日子近了，而且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都是征战，都是跟这个世界的潮流征战，跟这个魔鬼撒旦的权势征战，跟我们自己的肉体情欲征战，都是征战啊！但是这些征战我们不需要害怕，是神会帮助我们胜过，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亲自来征战的。你若看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是讲到圣灵与情欲相争，不是说我与情欲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啊！所以我们如果依靠圣灵的话一定得胜，就是需要依靠啊。那么我们要做这个精兵的话，还要花功夫在装备跟锻炼上面，我们需要有跟神读经祷告的这个保持这个关系，这是绝对不可以少的。那另外呢，像这个农夫一样，要有信心跟盼望，知道我们有栽种的话就会有收成，时间到了会收成，我们会看到这个果子果效啊，在我们在今生也会尝到这个喜乐，到来生的话我们一定会得到天国的奖赏啊，我们要把这个奖赏看作是真的，因为这个是太容易就是说随便讲讲，然后说啊，将来的奖赏我根本就不再在乎了，这没有什么了，今生都不知道怎么样，还来生还根本更不知道啊。但是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要看重天上的奖赏，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当作是真的啊。好，所以最后保罗来结束哈，就是在第七节，他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你要思想，因为呢，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我们做基督徒是玩真的吗？还是说就是it's nice 做基督徒是一个好的东西啊，还不错了，信基督是一套好蛮好的人生哲学。我们是不是玩真的？保罗说要多思想，你要多思想，因为呢，凡事主必给你聪明，这个是一个应许，神的应许，就是我们只要愿意跟他玩真的，我们愿意来遵行他所期望我们所做的话呢，神一定给我们聪明，给我们智慧，来成就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来打胜这个该打的仗啊！我说该打的仗啊，有些仗可能不该打的啊。所以我们要照主的方法来过日子的时候呢，来或者做他的事情呢，是的时候呢，这个结果呢，他一定会负责。所以重要是要做他的事情，要照着他的方法来过日子啊，他一定成就，他一定负责。那这样子我们就没有什么重担了，我们也可以把一切的我们的需要都带到神的面前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有这样子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也来鼓励我们，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孤单的过日子的基督徒，我们有一群人跟我们一起当兵，也一起在你面前来归向你，一起来 讨你的喜悦，也求你真是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侍奉的人生，那我们的人生活出来的就是一个基督的样式，基督的生命能够真的是完真的，我们真的愿意要来啊，与你建立一个真诚的关系，一个双向的一个真诚的关系，让我们真的啊，把天上的事情当作是真的，把圣经的应许当作是真的，能够把我们的生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面。求主听我们的祷告，也让我们彼此能够啊互相鼓励，一起来走这样一个属灵的道路。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我们一起唱一首的诗歌，把这首诗歌当作我们对主的回应啊，为主而活。请我们站立。我们唱第一节跟第三节啊，第一节来，
我愿献身心为基督而活，在一切事上讨我主喜悦，欢喜顺服主，并主赐
我要